很瞎哎、欸，
真的很瞎哎、欸，可以不要这么荒谬了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兔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生。
欢迎收听《兔出一朵云》。你的生活再怎么荒谬，现在农历七月，你知道最荒谬的事情是什么吗？
是什么？
看到鬼啊！
没错，能够比人更瞎的东西只有鬼啦。
真的很好笑。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大家很常说这句话，就是
其实见鬼啦，
鬼不可怕。
哦，鬼不可怕， 是
人比鬼可怕太多了、嗯、
是真的。
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应景一下啦。
对
我自己遇过一些很荒谬的鬼故事。
鬼故事加很荒谬，是不是？
真的很荒谬，
感觉有搞头。
真的荒谬。小时候呢，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那种法国娃娃，有一种娃娃是躺下去眼睛会闭起来，然后它坐起来就是眼睛会张开的那种。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在玩洋娃娃
啊。也是啦。哦，可是你总会看电视啊，什么兄弟姐妹、嗯、总会大概知道有这种，
感觉好像是欧美会出现那种玩具。
对，就是头发卷卷金发，然后穿着蕾丝的小洋装、嗯、
跟一般的芭比娃娃不太一样。
对对对，比较大只那样、嗯、我以前小时候有一只非常喜欢的法国娃娃。
嗯，
有一天我就是在看那个灵异教师审美，里面刚好有一集就是箱子，
这么应景、啊、
真的，里面刚好有一集就是箱子，他讲了一个鬼故事，就是他也有一个同样的娃娃，他就长大之后不玩他了，就把他放在衣橱里。
嗯，
有一天晚上箱子他在念书的时候，他就听到衣橱里发出了这个声音，
要许我，
然后箱子就很害怕的回了头，回头之后他就去把他的那个衣橱打开，
嗯，
他发现了他的娃娃头发长得跟他一样长，身高也长得跟他一样高。我看完之后我就很害怕，我就跑去我房间的床头柜把我那个法国娃娃给拿出来。
嗯，
我拿出来之后我就看那个法国娃娃，我就想说天哪，他不会也要长大吧，他会不会头发也变长。我就非常害怕的把那个法国娃娃丢去我妈的房间。重点是我丢的不是单单在我妈的房间，我丢在我弟的床上。
嗯，
因为我弟弟小我8岁，
嗯，
我那时候才国小，所以我弟弟还就是很小，就是还睡在那个婴儿车娃娃车里面。
嗯，
我就直接把那个娃娃丢在那个娃娃车里，
要挟我。
就是整个就是想要就是害吓死弟弟的概念，你知道？结果，
嗯，
我那一天晚上，我梦到我的娃娃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以前都会陪我玩，你为什么现在都不陪我玩了呢？”
天哪，感情勒索哎！
我正害怕的时候，
嗯，
我就醒过来，那只娃娃坐在我正前方。
哇！
我吓疯，我当天我真的吓疯，我完全，他就坐在门口我的正前方，我完全就直接拿被子把自己盖起来，我完全不敢动，然后我也不敢冲出门，因为他在门口。
天哪！
我快吓死
了。那你们没有关吗？还是
我门是关着的呀、啊？我把娃娃丢去我妈的房间了，我就回房间睡觉了。
嗯，
我吓疯，我真的吓疯。然后隔天，
天哪，太灵异了
吧！吓死我了，怎么被你讲啦？不要骂我啦，好可怕哦、喔！吓死我了！
哎、欸，他放那边自己掉的呢。
不要闹
了！哎、欸，你都没碰到呢。太扯了，太扯了！好，继续，太扯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啊，这一切也太不可思议了，我就非常害怕，我就去质问我妈，就自己有点更小更羞愧，因为自己把娃娃丢进去人家房间，有没有？
嗯。
我就说妈妈，你为什么要把娃娃这样放在我的门旁边？
嗯。
我说你还有吓到我，还做噩梦。
然后呢？
我妈跟我说她没有，我妈没理由骗我吧？
所以。
这件事情无解，
也不是爸爸，
爸爸更不可能，
应该也不会是你老弟。
我老弟那时候他可能抱都抱不动，
只有可能是他自己过去。
不要闹了。
有没有可能是乐乐？
乐乐是我家的小腊肠，基本上不可能，他没有办法进来楼上。
哇哦！
这件事情
就是无解，
真的无解。
那爸爸的说法呢？
爸爸就是像我说，因为我不乖，所以娃娃才跑来就是吓我，叫我要乖要听话。
那后来娃娃呢？
我不知道哎、欸，我好像前几个月我还有跟我妈提到这件事情，我妈也是说没有啊，这样。我说啊，那只娃娃呢？嗯，好像被丢掉了。
好像被丢掉了。
对，好像就被丢掉了。
哇哦，
真的超诡异的，很可怕哎、欸！
这种人形的玩偶，就是，我觉得它那种形状就很可怕。其实我想不通，怎么会有人想要玩那种娃娃？我知道还会有人特别喜欢收藏这种类型的娃娃，就是它又不是可爱的拟人风。对，有一些像是小布娃娃，或者是那什么。
不会，我跟你说，对小女孩来说，那个娃娃当那个年纪拿到的时候，是觉得他们是很漂亮、很精致的。
哦。
因为有蓝色的玻璃眼珠，
那个、
还有睫毛、然后女孩子很喜欢的公主蓬蓬裙、蕾丝、然后很浪漫的卷发、长发、带着一抹可爱的微笑。
嗯。
在七月的时候，他妈的出来吓死你
干！反正就是。女生啊，就连是女娃娃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这种很小心眼的、啊。
很小心眼吗？
有谁有被自己家的钢蛋吓过的吗？没有啊，那钢蛋就不会坐在你不玩它就不玩它嘛，我还是钢蛋啊，我是骄傲的钢蛋啊，不会像这个娃娃一样，你不玩我伤心了、
啊。真的。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还是要玩钢蛋比较好。
玩钢蛋。
对。
奥利给！
奥利给！换我来提供一个真人真事。保证惊悚，直接把今天这一集的高度拉到最高啊！
等一下不惊悚我打死你！
我跟你讲，每一个有当过兵人都知道啊，他的那个营区哦，一定都会有这一则经典鬼故事，就是有女生或者是女兵，然后在这个营区里面，被
做一些不好的事，
对不好的事情，然后最后失去了性命这样子。
嗯，
对，几乎每个营区进去的人一定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可是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营区真的就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这个营区在开放会客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营区比较特别啦，是真的只有男生而已。对，其实它是一所学校。那么我们在开放会客的时候呢，我们那一栋的宿舍它是对称型的，反正我们一边就设计成男生的厕所，另外一边就设计成女生的厕所。也只有营区开放的时候才会有女生进来嘛，平常是不会有女生的。
对。
好，那么呢，这个事情呢就跟这个女生厕所有关。那一天呢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对。然后呢，我的学长他突然间肚子很痛，
嗯，要去擦赛
，对。可是离他最近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女生厕所。啊，其实虽然说营区开放嘛，啊女生也没很多，那反正他们也没想太多。因为都是自己住的地方，也用习惯了，他可能对那间厕所他情有独钟这样子，他就请了他的，也是我的学长，反正两个学长嘛，他就请另外一位学长呢，就在门口把风，因为他只要进去拉个屎很快嘛，男生拉屎也很快，进去就出来了，那他进去呢，才刚就定位，好死不死，这个时候呢，一群女生就过来了。
一群女生，
嗯，他们
真的女生，
真的女生，他们是要来上厕所。
好好好。
对，这在外面这个把风的学长呢，也没什么义气，他可能那个危机处理的能力不是很好，就也没说什么，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群女生进去了。
哇！
对，然后女生进去嘛，然后好死不死又敲到我们学长那间门。那么像因为已经听到一群女生的声音进来了，他大概心里也在盘算，这个危机要怎么处理？然后女生就敲门了，叩叩叩，我想请问在座的听众啊，如果你们碰到这个时候，会怎么做？
假装女生的声音，没有啊，就是回敲叩叩叩而已、
啊。对啊，就回敲叩叩叩而已嘛。
对啊。
或者就是反正门锁了嘛，你不要回敲也没差、
啊。对啊。
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个学长有多天吗？他就跟你刚才一样，第一个出来那个想法，他就用女生的声音说。我跟你讲，那群女生就直接离开那个厕所，脸很绿这样子。
他们是知道又是男生假装的，还是是被吓到？
我觉得应该是知道是男生假装的声音，然后就反正就很好笑。重点就是那个学长的绰号以后就叫做有人，我们只要看到他就会说有人。 或者是问寝室里面有没有人，就是说寝室里面有没有人，
真的很烦呢、欸。
楼上还有人吗？
那学长从此一世英名毁于那间厕所。
对，其实我们是传统非常强烈的一所学校。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他，我们私底下都会亏他是友人这样子，真的很好笑，
永生难忘了他。
喂，这是什么鬼故事啊？
对啊，你必须补一个够惊悚的回馈给大家。
补一个够惊悚是不是？
对，真惊悚，不然我等一下就讲一个吓死你。
好，那我也是讲我真人真事，这个是我真的自己亲身经历的。
有人。
这样吗？不是，是真的。其实我这一辈子有过几次超自然的体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可能是感应到，或者是听到。那这一次我要讲的就是听到。那个是我还在军校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学长晚上都会来查哨嘛，一年级要站哨嘛，然后把那个卫兵守则背得很熟啊，所以其实站哨的时候是非常紧绷的状态。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年级下学期了。所以稍微比较熟悉那边的环境，比较适应这样子的生活。然后那天晚上在站哨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二年级的学长，可能心情不错，那我就在站哨嘛，他就旁边陪我聊天，聊着聊着聊着呢，我们就听到了铁皮的声音啊，就是咔咔咔咔的声音。我今天就要帮大家知识小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学校的学长，四年级的学长，如果是特别的职位、荣誉职之类的，他们皮鞋就装那个铁片，这样他们走路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咔咔咔咔的声音，
微风的声音，
对，就是很微风这样子。那我们听到那个咔咔咔的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学长要来查哨了嘛，因为晚上了不会有人在穿制服啦，大家都穿比较轻松的运动服这样子，所以听到咔咔咔之后呢，那二年级学长就说啊，查哨的学长来了，他先去旁边的中山室避一下躲一下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也想说，哦好，学长来了，我要背那个卫哨守则给他听。可是神奇的事情来了，我站哨的地方是一个长廊，所以我看出去就只有正前方的视野。那我就听到那个铁皮的声音由远而近，咔咔咔咔咔咔咔，越来越大声，又越来越小声，咔咔咔咔咔，代表说他走远了。可是我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吓死！
当然我鬼影也没看到，因为那边的地形都是草皮，只有那条柏油路，所以他不可能从其他地方离开。因为他就是走柏油路的声音这样走过去的，他也不可能没事往草皮走，都不可能，真的都不可能。重点是二年级学长也跑出来问我说：“哎、欸，怎么没有？”对，他问我说：“怎么回事？”啊，查哨学长有没有来？这些我说没有啊。啊，学长，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声音？他说他也有听到。反正我们两个人听到的跟经历的事情都一样，就是听到那个声音过去，可是都没有看到人影。
哇、
哦！因为这个是两个人一起碰到的，那就是就真的是那样子啊。因为人家都说我们那个学校以前的什么日本兵啊、什么兵啊很多哦，以前还是那个什么坟场之类的，所以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然后很多学校的前身都会说是什么刑场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些很可怕什么战争之后的地方啊，
对，
特别阴，所以才会盖学校这样。
还好是跟着学长一起碰到这件事情，不然我真的会吓死。
你很怕齁？
对，我没做什么缺德的事情，可是我就是不喜欢。
你保持尊重，尊重的心，
保持尊重。应该任谁碰到都会吓到啊！我相信像小鸡这种人应该是很少
啊。也是啦，像小鸡，哎、欸，大家知道小鸡吧？
对啊，
就是、
小鸡探险。
对，小鸡他真的很猛，不管说他的就是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他能就是这样子，我真的觉得他很猛。
对，那种地方就算有十个人组团过去，我也是不会参加这种事情的。
真的，
太可怕，
很可怕。
对，
你知道我啊，遇过一个听到的。我那个时候呢，跟我在一起六年的那一个男朋友，我们两个那一天原本是很开心的出去吃饭，然后因为那个男朋友让我抓到他的手机里，在某一天有跟他前女友偷偷一起跑出去玩的影片，被我抓到，所以我就很生气，我们就吵架了。那我们当下在的那个地方呢，是在新竹的，我忘记是什么公园，我们就在那边散步。我就很生气嘛，我发现了这件事情，我就很生气，之后我就快步抄手刀的把它甩掉，我就是要往里面走这样。 可是我没有发现说，对，我没有发现说那个我走的那边就是死路，嗯，就是进去之后它其实算是一个景观步道，我走进去之后一整面的那种绿丛很高的那种，所以我还是得掉头再走出来，嗯，那它就在我后面就追着我啊，嗯，然后所以我们就刚好在尽头的地方，然后那边又特别暗，嗯，晚上了，他追到我之后他就拉着我就是跟我道歉啊干嘛干嘛，你来反正就是做错事情的人就是也只能道歉嘛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是一贯的生气，嗯，我就不跟他说话，这个时候在我的耳边出现了一个声音，嗯，就这样，去死，我当下我吓疯，可是我还蛮冷静的，因为可能也习惯了啦，我本身就很常遇到这种有的没有的一些小生活琐碎的小惊喜，
很充满恶意的声音呢，
对，很可怕，我现在讲完你看我整个炸毛，我起鸡皮疙瘩，那个时候我前男友就跟我说，蛤，你说什么，他也有听到，
哦，是哦，
对，他也有听到，可是他没有听清楚，他以为是我说
话，
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不要讲话走，我就拉着他我就立刻往外走，然后我们就立马回家。当我一回到家，因为我家是一进去一开门大厅就是神明厅，嗯，我才刚开门哦，我爸坐在里面的客厅哦，我一开门我爸就走出来，然后就看着我说你逃到去的，我就跟我爸讲，我爸就叫我拜拜这样子，就是跟家里的神明就是拜一下，嗯，对，然后
所以你前男友那个时候也有意识到就是不对劲，
对，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也有发现在我身边很容易出现一些小惊喜，
哇哦，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嗯，对，
可是那是我的体质问题啊，我跟你在一起比较没有碰到什么小惊喜的事情，
可能吧，嗯，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也都在家呀，嗯，对啊，所以家里
磁场是很强的
哦，可能军人磁场比较强是吗？各位过来人，嗯，或者是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刚好你是职业军人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跟我分享你们可能军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是军中鬼故事，我超爱。
好，那我再讲一个是没有什么灵异现象发生，但蛮可怕的事情。嗯，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在外岛，嗯，那我那个岛呢是举光。应该在那边服役的人比较少，是真的很少，举光那个地方居民就很少了，嗯，然后反正我们晚上查哨，我们查哨比较特别，我们是要绕全岛去查哨，所以基本上一圈走完可能都要花好几个小时，你才能够把这个哨全部都绕完，那我那时候也是轮值查哨官嘛，但其实我不太喜欢带一个查哨兵跟着我一起去查哨，因为一方面是这个查哨兵他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补休，那我觉得他太辛苦了，那，啊，第二个就是我这个人就比较自闭一点，我也带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跟他聊些什么东西，嗯，那我也不喜欢有一个人跟在我旁边的感觉，嗯，所以我查哨的时候比较喜欢带着一只狗哦。我先跟大家讲，如果还有在部队里面的人，我们的帽子上面都会有一个小国徽，
嗯，就是说那个可以辟邪，
对，我基本上不管做什么事情，就算我不戴那个，我不把它戴在帽子上面，我也会
不戴在帽子上面，
对，我不戴帽子没有戴在头上，
你是自己吓到语无伦次，
我也会把那个帽子都随身携带，就拿在手上，嗯，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国徽 maybe 就是让我没有碰过太多这种事情的一个保佑吧，对，我觉得它可以镇一些东西啦，那反正我们那时候查哨，因为你按照正常路线走真的要走三四个小时太辛苦了，嗯，那多查了几次之后呢也对岛上的地形比较了解之后就会想要抄一些捷径，嗯，那在有一次我抄捷径的时候呢，我连续抄了两个地方都是我没有走过的地方，第一个是没有人的村庄，其实蛮可怕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懒到我竟然敢一个人走那个没有人的村庄，
我觉得没有人的村庄就已经会有脑子有很多那种电影里面出现的那种小剧场跟那种阴森感，你知道吗，
对，因为
好可怕哦，
是那真的是没有人住的村庄，然后就是那种房子都是以前电影才看到那种矮房子或者那种砖头砌的， 还不是那种红砖头，可能就是石头砌的那种房子，
嗯嗯嗯，
对，然后有一些房子
石器时代的房子
还破败了，所以可能它的门或者是那个窗户也是破破的，对，有一些门可能还会风吹了就会发那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对，可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带了一只狗，我觉得带了一只狗好像比带个人还比较有可以壮胆那种感觉，对，反正我想说这个狗也没有叫，因为我觉得狗可能比人还有灵性嘛，啊，既然这狗都没什么反应，它也是继续让我牵着走，那我就是，
应该就没事
了，对，虽然说有一点点硬着头皮，我现在会再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很可怕，因为可能就只是那个村庄也不大，三四十户人家，然后很密集的盖在一起，所以你借道走过去大概也才就可能一两分钟的事情而已，但是其实真的那个压迫感很重。那我穿过去之后呢，就继续查查查查查，我又抄了第二个捷径，那个捷径是一个乱葬岗。
我的妈呀！
对，那个捷径是一个乱葬岗，就是很多坟墓嘛。可是坦白讲，我走乱葬岗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反而是走村庄的时候，
对，走村庄的时候那个压迫感是很重的。但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压迫感是也是在外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外岛几乎快满两年了，所以准备要返回台湾了，可是有一些地方，因为我在莒光嘛，那南竿是马祖比较大的岛之一，那南竿第一个不在那边服务，所以很多地方没去过，那我想说在下一次回到马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有一些时间，然后我就申请岛休，然后在南竿那边晃一晃这样子，那其实南竿蛮大的，我那时候租一台摩托车，这样东骑西骑，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看完，所以那个时候到了晚上大概五六点左右，那个时候太阳下山的比较早，我就骑着摩托车，我的个性就是喜欢徒步或者是亲自去逛完每一个景点，我以前去纽约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会徒步然后配地铁，立志每一条街道逛完这样子。好，回到马祖这个故事上面，我那时候骑着摩托车，然后有一条小路，有灯，就是一两盏路灯设置在那边而已。顺着一个弯道进去，我也不知道弯道后面有什么。顺着那个弯道，一出弯道的时候，就是迎面而来的是一座营区的门口。可是除了眼睛看到了营区的门口，我很确定那是一个废弃的营区。你会感觉得出来，有人驻守的营区跟没有人驻守的营区是有差别的，可能当兵的敏感度吧。我看到的是没有人的废弃营区，我很确定。我那时候骑的摩托车，所以我的速度是往前的，但是我觉得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无形的从我正面这样扑过来，我整个人唰起来是直接急刹，然后马上就是完全没有犹豫，就直接狂飙离开那个现场，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我没看到什么东西，我也没听到什么东西，但我生理的本能告诉我，就是
此地不宜久留，
对，
快跑，
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跑。我这辈子没有这么，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对，
我这辈子我的第六感，我的直觉没有突然间飙高的那种感觉吗？就是那一次而已，很清晰，排山倒海的压力过来，哇，我就直接嘣就走了，超级可怕，超级可怕，我什么都没看到。但可能好家在我也没把什么不好的东西
带回去
带走，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警告，不要过来。
真的，
这边不欢迎你。
我们还是得要呼吁一下大家啦。虽然说农历七月应该算是我们的民俗节日吗？它也不是节日，
就
是
一个习俗。
对，信的信，不信的不信。但我觉得对于一些民俗上的禁忌，大家还是应该互相保持着尊重的态度。
对啊，不要贴齿。
真的，如果你喜欢这集的 podcast， 记得关注吐出一朵云，不定期的更新，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哦。今天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
刚才那个不是放在沙发上面呢？
我刚才那个东西是沙发上，不是我的大腿碰到掉下去。
没有，它是放在这边自己掉下去的。
屁啦！你不要吓我干！
我没动桌子啊，我脚在沙发上面啊。你刚才你的脚也没有在，你的脚也没有在桌子上面啊。它是自己掉下去，它不是从那边掉下去，我亲眼看它掉下去，好不好？
干！
真的啦。